享分享，就是有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做的一些结果和整个在这个疫情当中体现出的不同的人的在这个疫情当中的反应。没想到这个两三个星期以后，这个讨论从一个纯理论的讨论到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这个三个星期以前，这个疫情大部分还是在中国国内，虽然我们这个有家人在那儿，然后每天非常的关注，但至少是离我们很远。但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今天，似乎这个疫情离我们很近。我记得，第一次是这周三的时候，听张宇跟我讲说，美国查出了第一例有社区感染的这个状况。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关注度和了解有多么的详细？这个社区感染的状况呢，的意思是说，发现了有人感染了这个病毒，但是不知道他是从哪个地方感染的。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因为这个消息的出现呢，说明我们的防疫系统整个的这个监测，其实是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够。然后发现这个不知道是在哪传染的，说明这个病毒已经在社区开始传染，就是在美国人里面开始传染，可能有十个人已经感染了，也有可能有100个人已经感染了。那么短短的几天，张宇那天应该是周三到晚会的时候，
周三，
短短的几天，昨天我看的时候，这个从一人已经上升到十人，在西海岸有十个人确诊的是不知道他的传染源在哪儿，是应该是在社区传染，所以这个，好像这个病毒已经就在我们眼前了，我想可能现在想问一下大家，是听到这样的信息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担忧、害怕、担忧，有些担忧。我想在这样的过程中呢，这个病毒因为到我们眼前，当然有筛查的 risk， 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小的。就是那个最近有这个大型会议的这个教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虽然有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不教训的话，它的危险性可能会造成的损失会更大。那么我们在身上，并不是让大家不需要特别的担忧，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小的地方，那么这个病也没有到我们山上的地方出现，所以目前是没有担忧，但是是有这个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可能过几天超市就成这个样子，或者现在超市已经成这样子，最近没有这个超市，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生活上、身体上、心理上，我觉得是应该做好准备。也许我们现在生活的很多人，其实很早之前就有所准备了。这个在家里面囤了很多的东西，生活上是有所准备，身体上也应该有所准备。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我们的心理上应该有更好的准备。准备什么呢？第一是我们那天先刚才提到的特别的重要，就是对人对这个病毒的恐惧要对人的影响要远远大过这个病毒对大部分人的影响。我们首先是心理上的一种消除恐惧的一种准备。 那么这是最最最最基本的，就是不管是我们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心理上的准备最最基本的是应该消除对这个病毒恐惧的准备。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提撒罗尼迦第三章，来看一下我们还应该做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准备，让我们准备好为神打这个美好的仗。在这个地上做美好的见证，这个病毒对我们是一个每个人来讲是一个危机。这个病毒呢，如果大家看完今天的经文的话，希望大家能够realize 这个病毒也是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周围人的生命带来的一个转机。那么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是在乎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神面前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请大家一起来，开声读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开声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哈。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本身会给我们心里面无穷的力量。不知道大家现在是担心还是不确定？心里面没有着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愿神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心里面够用的信心，因着他的话语安定在天，让我们的心里面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从天而来的。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既不能在，就愿意独自待在
大
那里
的，
在去兼顾你们，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劳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你们的主归于头一。
好，谢谢。保罗在第一节的时候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挡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所生之事的提摩太，全情绪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劳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也是命定的。这一段我讲到在雅典的时候，他听到提撒罗尼迦的教会是正在大的患难当中，他因为知道提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是特别担心他自己后面提到他自己是非常想亲自去到提撒罗尼迦去安慰、去劝慰、去兼顾他的弟兄姊妹，但是神没有开路让他去，所以他独自等在雅典。独自等在雅典是他在宣教的时候，在雅典更多的宣教路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独自一个人等在了雅典，然后打发提摩太前去兼顾提撒罗尼迦的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他说劝慰他们的原因呢，刚才提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这个那么保罗害怕他们什么？害怕他们被诸般患难劳动，人在不确定当中，在患难当中是非常难劳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里很有意思，我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是神命定他们受患难。也许保罗这里说我们是说
我和提摩太、路加这些传福音的人，这个要经历传福音的患难，这边是命定的。也许保罗说的这里是说，我们信主、走神、信神的这条道路受患难也是命定的。而且保罗在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在传福音之前的时候，就预在传福音告让他在他们信主之前的时候，就预先告诉了他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我们应验了，你们就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这些在之前我们都跟大家传讲过。为此，我基本在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患难是要是跟信心联系在一起，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这里面是一个转点。在初信的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在初期的教会，当这个教会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你们教会因为这个患难，都在坚定跟随神，因着保罗的受苦。受害，更加相信这道是值得他们献上生命的。那么，便有一些状况呢，是那诱惑人的道路，诱惑人的恶转三昧，就因着这样的不确定，这样的患难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去怀疑，让我们去没有办法去信靠那位靠得住的、靠得住的那位神，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看起来。他说：“恐怕那诱惑人的道，诱惑人的教的归于徒然。很多人因为受诱惑而远离了神，很多人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就慢慢就在神面前的信心就软弱了，就会就少了，然后慢慢因为世界越来越差，因为世界的不确定。”信心逐渐失去，这是保罗提到的，在患难中，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的教会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这个挑战，我们一会儿再来看，这个挑战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一点不虚假的。可能现在大家一个月前的时候没有觉得这是挑战，一个月到今天，这个瘟疫到我的时候。但是我想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时候，特别我看到这个保罗在腓立比教会，在这个特拉维加教会传讲的时候说，就告诉他们在受患难之前，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必受患难，我们必受患难。他们说我们的信仰的这条路，也许很多人。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们的信仰这条路在主里面有何等大的平安，在信主之后主给我们多大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应该感恩。但是另外一方面，主告诉我们这一条前面的路是一条走十字架的路。保罗在跟提撒罗尼迦前书提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说的是说。走的这条路是要受苦的一条路，要受苦的一条路。然后之后就果然应验，这样受苦的一条路应验在了使徒的身上，应验在了初期的教会身上，也应验在了历史历代以来的教会和信徒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在信仰的时候，是神一路的保守，让我们青云直上，生活无忧无虑，生活里面没有担忧。神的保守让我们可以不受任何患难的搅扰。也许我们的信仰应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看到主耶稣自己走的这一条神的路，是一条 还有无政府的主要和享受的教育，让我们看到初期的教育的弟兄姊妹不会因为信主之后生活变得越来越舒适，反而因为信主这条路遭受了很大的患难，但是在这个患难当中他们生出了老练，生出了盼望，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背着主的道受着患难是值得的。我想剩下的今天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虽然今天的传讲的信息，保罗那天传讲的信息是说我们这条路是要受患难的道路，但是我希望大家因为有机会能够在患难中见证主的道路，因为在患难当中能够有机会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长，而感到骄傲。神我们有机会来操练，也有机会来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一生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这是一生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保罗说必受患难的原因，第一，为什么要必受患难？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们是保罗传这个福音，就是要坚持福音的真理，坚持神给我们的赐福。我们受患难的原因，我们因为坚持真理，可能会受到人的嘲笑，会受到人的诽谤，甚至很多的信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因为坚信这个真理，受着患难，可以让许多人得救。这是保罗一生所做的。保罗所受的患难，更坚固了很多人的信心。知道配备这个道，受着患难，就相信这道是值得我们奉献我们的生命的。反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是在大的不确定的当中，在大的难处当中，很多事情的人上回我分享的，很多事情的人为了迎合人的意愿，他们不去坚持真理。为了自己的工作得到其他人的认可，为了符合大部分人的想法，为了符合政府的想法，他们在整个的疫情当中没有坚持，也没有认真的去 evaluate， 去 exam 到底这样的疫情它的危险性有多大，他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承认这个。还不承认很多的，我们具体不是讲不承认什么，还不承认这个疫情的状况，然后导致了很多灾难性的结果。虽然得到了各种各种的荣耀，虽然得到了很多的不同的政府的认可，虽然得到了很多的个人的升迁，但是给人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所以，上回向弟兄也有分享。几个星期前的分享，我也有了解到，我们如果回到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保罗所传的福音在第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他因为坚持自己的真理，不是出于错误的教导，不是出于污秽的心要讨这个世界的喜爱，也不是出于诡诈要得的好处。但他说第四节，他说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欢喜，而是要讨那鉴察我们心的神欢喜。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在几千年前的时候，因为坚持真理，受到了人的嘲笑，受到人的诽谤，受到人的攻击，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救了我们这许多的人，不但救了我们的肉体，也救了我们的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弯曲背离的时代，坚持真理，坚持我们的信仰也是很难的。有人问我， 的神在哪里，神是好美好的神，为什么让世界有这样的有这么大的创伤，我们的回应是什么，面对世界的质疑，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什么。所以这个啊，最近看了有一个 quote， 是这个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哲学家讲的，叔本华，就是谈判的非常的有道理，也讲出了一个坚持真理与这个世界所走一个不一样的道路的人，他会面对的挣扎，他会面对的这个世界给他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他说，第一 ，all truth passes through three stages。第一个 stage， it is ridiculed， 因为跟世界不一样，世界会嘲笑他。第二 ，it is violently opposed， 就是世界看到他的影响之后，会非常强烈的反对他。这真的是包括在这个世。在那个时候传讲福音的时候，人对他的反应。第三 ，it is accepted as being self-evident， 然后时间过去之后，人们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了，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真理。那我们在这个地上坚持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去。claim 神是那位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受到世界的嘲笑，会受到世界的不认同。也许我们这一生直到见主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才会以为，才会知道哦，原来神在创世以来多方多次已经晓谕我们的真理，现在才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是什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坚持神的真理，坚持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ridicule，可能会碰到 violent opposition。我们为什么到在哪个地步？也许在第一步有人嘲笑我，也许在第二步有人反对我，有人说我们讲神的道理都不 make sense。应该为这样的世界的反应而感到骄傲，因为这样，知道我们是在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没有碰到敌人，还没有碰到 violent opposition， 这说明也许我们还没有为神的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站出来，让人知道有一个什么真理可以救。易受患难的第二个原因，想除了我们坚持真理之外，不管我们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圣经上说这个世界有种，很多的人会以为我们的信仰会让我们很多更多人的信主，会让这个世界。越变越好，会让你的生活越变越好。我们所有的国家，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认为基督徒，我们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家了。从圣经上的教导来看，这样的想法是一个妄想。圣经上反而讲的是 opposite。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信主之后，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舒适。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走的是一个患难的道路，要背的是背起神的十字架。我们以为很多人信主之后，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反过来，圣经上教导说，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悖逆，越来越令人伤心，会急转直下，让人越来越没有盼望。马太福音24章。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 你叫你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讲到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些人他们的问的时候是充满希望去问的，说世界的末了是主要来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光辉非常美好的样子来迎接主的再来。耶稣却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你们要小心，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听说韩国的这个就是疫情爆发的那个就是一个说邪教的组织，好像据说是他的这个教主就号称是耶稣的转世。中国的东方三殿有这样的说法，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耶稣说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末期来之前还没有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说我是基督，迷惑许多的人，然后有打仗的声音，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知道耶稣说的日子近了。耶稣说的日子近了，耶稣说的日子真的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伤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跟保罗讲的一点都没有差别，我们的信仰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患难。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岂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对于不法的事增多，说那个时候因为这些不法的事增多，因为这个世界的令人的沮丧，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因为大家专顾自己。最后是说没有忍耐道理的必然得救。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有很多的人的爱心因为幕后的情况渐渐冷淡了，但又有一些人忍耐道理。必然得救，神没有说要保护我们脱离这个患难，说神说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患难是信仰的分水岭，是信仰的分水岭。很多人的信心因为患难就渐渐冷淡，有些人用着信心，像我们在国内经历过很多的政治。上一辈的基督一样，因为这些患难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牢固，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稳固，让他们真知道神是谁。这是患难第一种避受患难的第二个原因，因为末世的到来，这一切这个 virus 是前所未有的一个 virus， 比上次传染性更高，然后它的对人的伤害也非常大。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让我们心里面知道是主来的日子近，主来的日子近，我们如何去准备？这些潜在的患难是什么？就说如果是回到我们现今的生活的话，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话呢，不是那个时候使徒们和初代教会的话呢，我们回来今天的时候，就在当日潜在的患难里有哪一些呢？生活的不便，可能会有一些生活用品的短缺，因为大家在 panic， 医疗资源可能会短缺，因为许多的人需要到医院就诊，需要受到这个 越救助。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当然在我们这儿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在这个大城市的话，如果一旦传开的话，可能会面临成功同学带来一个阴影，家的小孩子们都要天天待在家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低下去。停工的话，可能要发工资，也许不发工资，这些对经济的影响不单是对股票的影响，也可能是对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影响。可能会封城，可能不能随便出来，不能随便去旅游，可能会有社会的混乱。这个方案是最安全的地方，有装甲车。但是在大城市，在那些很多的community 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很多人不太明白我们做的研究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可能不太明白我们做的研究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样大的反应。一方面是关注媒体的关注，另外一方面是大的反应，是因为这些的。研究的结果，在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我们研究的结果是 directly 有这些的 consequence， 这些的 consequence 是每一个人，全球的每一个人可能要面对的这些 consequence， 很多的人不愿意面对这样的 consequence， 那么要面对这样的 consequence 的时候，去决定这些政策的时候，也会受到。每个人会受到影响，也会受到很多的批评，而且这些的决定是一次性的，不是不可重复性的，它对这个世界的 damage 是直接就有相关性的。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到了几个星期以后的时候，这些已经成为 self evident 的 truth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里说出来。心里面应该 be prepared。 如果这些一百个可能性里面99个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万一1%的可能性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活上需要有 preparation， 身体里面可能有危险会传染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里面需要做好这样的 preparation。思想里面，我们本来打算好的任何的计划，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可能会很多是不确定的。像日本现在很多的学校停课的话，很多要高考的学生，人生重大的事情也变成了不确定的。我们很多的事情也会变成不确定的。这样的很多的幻感、不确定，这样给我们生活的带来的诸多的不。我想现在在座的大家可能只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反而在这种不确定中，可能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时间去读圣经去祷告。那我现在想鼓励弟兄姊妹的是，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许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更多的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属灵的状况，关心他们的生活的状况，和他们 practically 他们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事情，这个时候给他们带来的安慰，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的确定，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是在我们当中的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其实是需要我们看到，刚才我说的患难是信仰的分水岭，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分水岭的时候，这个患难成为他们的一个转机，这个患难成为他们更加依靠神的一个帮助，然后这个患难而不是成为他们去
去澄清你们的人事的一个机会，不是恶者借着这种坏的去疑惑他们，去诱惑他们的一个机会。我们为了他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也求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给我们心里有爱心，有确据，激励我们，来使我们能够去平常去多关心一下他们。他们在这种大胆不确定的时候，也许会问神在哪里，神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以为神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神，以为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在国内的家人的身上？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快要临到了我的身上？每天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有分享自己的挣扎，每个人在每个时期。今天可能我们不挣扎，明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新闻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同样的挣扎，怎么办？好紧张。过上一段时间没有吃的，没有用的，小孩子上学没有保障，怎么办？我去上班的时候，很多同事从各种各样地方回来，我到底是跟他开会，跟他打招呼，还是不打招呼？刚才跟他握手了。我怎么办？我来聚会，大家坐得这么近，有人咳嗽在我旁边。哇，我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个会不会有不安全的事情？这些都是切切实实在我们心里面会或多或少会经过的。那么现在我想，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去理解、去关心。在信心中刚强的弟兄姊妹，就多一些去辅助那些在信心会有动摇、会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时候，是我们可以把安慰从主来的平静的安慰带给周围的一个和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也是，我回来对你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他既不能再忍，他就是再等下去就不行了，这是最亏这个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分水岭的时候，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拆了提摩太去，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免得你们被摇动，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受着诸般患难是神命令我们受的，而且我们因着这些患难受的苦难。他说：“恐怕那诱惑你们到底的，到底诱惑了你们，这样我们所做的就是徒然了。”大家如果因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如果因着这样的外面的环境的挣扎而这个被恶者利用去诱惑来让我们的信心软弱。这样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借用这个小弟兄上回的一个 slide， 他说，神的心意，一个女书记里面说一句话说，这个时候就是这些话，真的愿这句话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也让我们就在这个看似非常情况越来越危急的时候，让我们真知道。耶和华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耶和华说，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知道心里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能够有指望。咱们还注意，要不要完全不是来于用心理算，若是你们的死。对于你们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血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必须把水排对住。神在这样的风浪中保护我们，经历了患难，就是神亲自划定界限给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那么，如果有头发掉下来了， 特别是神时刻让我们经历这些，让我们去承受，去成长的一个过程。像可能这幅画大家都比较熟了，这个画大家应该看不太清楚，画的是在大风大浪这个晴天霹雳当中的一个景象，是可以把这个世界想象，现在去想象成这样的一个景况，在这样的危急和危险，还有一个给人这么大的阴霾这个一个景象当中，他悄悄的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画了一只鸽子，这个鸽子在这个悬崖峭壁的当中，因为悬崖峭壁给它的这种遮盖，让它在这样的一个风暴当中可以享受在风暴中的平安，所以这个画的这个名字叫 Peace in the Midst of the Storm。这个是神要给我们，要让我们经历所有患难，去明白神在患难中给我们的遮盖，给我们的保护。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我这个看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种的平安和这种的平静和安稳，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周围的软弱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神里面能够刚强起来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在的信心在这样的患难中能够更加的成熟。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人的心中，神能够借着我们彰显神大能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都是不确定，很多这个认识的牧道友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面问我疫情的这个状况，这个字里行间我可以体会到他们这个对这个疫情的担心。在还没有神作为的依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不管是多么的一帆风顺的情况下的人，我们都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种不安稳和不确定，都不知道明天在哪。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人更需要在主里面从主而来的平安。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我听过的一个牧师讲到的一个故事，说这个美国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很多人都失业，很多人都失业了，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因为经济危机，这个都会失业。白头病，这个你看说这个病毒过后可能就会有经济危机，跟大家这个maybe not， 所以你看 prepare 的比较先行，先看一步，就是 prepare 的比较长远。那么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呢，很多人失业了，所以这个有一个教会啊，他就 recognize 这样一个人心中的一个阴霾，一个不确定的状况，他就在教会的外面打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就是这么写的，说您最近睡眠不好吗？欢迎周日来我们教会安睡，欢迎来我们教会。周日来我们教会安睡，这个是很幽默的。因为什么呢？在美国，一般电视上也好，给一般人的印象也好，主如果看电视的话，一般都是主日这个拍到有教会的场景的时候，都是一个牧师在上面，也许像我这样音调非常的平，然后讲的都是好像是天书的话，然后下面的人就在一直在打瞌睡。所以这个教会，这个当这个牌子的教会的幽默的地方在哪呢？就是他说你现在平静的时候大家睡得都很好，但是他 recognize 在这个世界，当在这个危机和危难当中，没有神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他就讲到说，您最近睡觉睡得不好的话，欢迎来我们教会睡觉，欢迎来我们教会睡觉。
常的教会睡觉是大家打瞌睡，但是在很危急危难的时候睡得平静安稳就是神的恩典，睡得平静安稳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患难当中，虽然神说这个患难是必须经历的，这个患难是让我们要忍耐到底才可以经历，之后才可以经历的过去。那么但是神也说这个受患难是有好处的，受患难真的是有好处的。所以神让我们允许我们经历这些的患难，它的好处第一点有很多好处，第二那么就写了四点下来。第一是证明信心的实在，比如前书一章七节，这个是不单是保罗这样讲，耶稣这样讲，彼得同样是这样讲，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被那被火试炼仍然能换的金子更显为宝贵，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不经历患难，一生生活的衣食无忧，没有任何的忧虑，感谢神的恩典，这样是非常好的一生，也是我们每个人期盼的一生。但是还有更比那更好的，就是信心受过试炼，经过这些患难之后，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换的金子更显宝贵。在这个患难中，把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长进的时候，不单是让我们每一天面对病毒的时候过每天安稳的生活，是说这在永恒里面都有它永恒的价值。他说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都让称赞荣耀和尊贵，有公义尊贵的光明为我们存留，这个是在永恒里面有意义的事情。这里面我也想到了丹尼的朋友，火炉的话，马上就要被丢到火炉里面死的话呢，他们活出了急祸不来的心情。他说：“神一定会救我，急祸不来，神就算不救我，死在火炉里面，我们仍然相信那位神是值得我们信的那位神，那位神是掌管宇宙天地万有的神，即便我死在火炉里面。”这样的人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荣耀和尊贵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第二，它会建立我们的德行。然后罗马书的第五章讲到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是。所以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如果大家回到耶稣讲的那句话说，你们要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在患难中不是怨天尤人，不是自怨自怜，是患难中忍耐着经历这样的患难，忍耐之后就生出老练。为什么是生出老练来？经过患难的人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说，经历患难忍耐的成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知道神的恩典够我们每天用，神的恩典真够我们每天用。下回我们在经历更大的患难的时候，因着知道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就能够很老练的去继续去忍耐这样的患难，在患难中做美好的见证。患难生老练，老练就生出盼望。在患难中，人最容易缺乏的就是盼望，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救了。前路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没有盼望，但是在患难中生出了老练，让你的信心不再幼稚的时候，让你的信心在神里面是老练，知道即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仍然坐着为王掌权的时候，他这样的信心就生出了盼望，老练就生出了盼望，盼望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极为美好。羞耻。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基督徒，有这样的盼望之后，让我们每天过得平静安稳的生活，我们就不至于再羞耻的成为那个幼稚的样子，还是在神里面信心的幼稚，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神跟神说：“神啊，我在这些过程中，我成熟了，我的信心要变了，我的信心有长成的样式，我不再像那个幼稚的小孩子还吃奶时候的样式。”说的这一切是因赐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样的爱可以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话。安慰各样的患难，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更多付出牺牲。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让我们又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在这个患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必须派了很多人可能会经历很多好的状况，包括我们自己可能会经历很多。挣扎，神祝福我们，用我们在患难中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患难的人，不失去信心，不失去盼望，知道这样的环境，神仍然掌权。就像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一样。那我们第四是让我们在这样的患难过程当中，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值得我们靠得住的，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靠得住的。积攒了很多的金钱。最好的跟对我自己的人生和孩子的人生有最好的计划，但是这一切在小小的一个看不见的名额的面前都变得非常的缥缈，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当我们是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平静安稳，就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但是这些事情就像圣经上讲的，今天开的花，明天就谢了。是不适合我们，或者是根本让我们靠不住的很多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们更需要福音，人们更需要真正去找到那个靠得住、永远不坏的那个平静安稳的真正从神而来的平安。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美好的见证，也邀请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周五的聚会，甚至主日的聚会。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欢迎所有的人来我们教会睡一觉，这个在神里面听上这个弟兄姊妹们的一点点的这个分享，甚至我们的声音非常的这个低沉，帮助大家睡觉，能够有这样的些许的平安，让他们来到教会。有安详，有平静安稳的一个地方，这样都能让他感觉到在神里面，在这种狂风巨浪里面，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就像那个鸽子一样，活在神的荫庇下是何等的美好。那么最后用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劝勉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保罗说我一直愿神引领我到你那里去。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又愿主救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和丰足，如同我们爱主一样。有人说患难中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容易自爱，不爱，不去爱别人，苛求被爱，却立于失爱，以致因受苦而自私，因逼迫而自怜。那是主题向我们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我们愿主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并爱众人的心，爱众人指的是那些根本不相关的，也许是你的邻舍， 在这个信仰的分水岭的时候，是因着这个患难生出忍耐，因为忍耐生出了恩典，因为恩典生出对神的盼望。好使你们当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坚固，成为圣洁。如何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恢复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美好的样子，没有疾病，没有悲伤，没有彼此的斗争，彼此的嫉妒，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主耶稣和众圣徒来的时候，让我们在父神面前心意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我们在患难中所增长的信心，所信心所体现出来的一点一滴，在主里面，在永恒里面，是有尊贵荣耀的冠冕，有永存的。这个最后，这个也彼此的勉励，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挑战里面，让这个挑战成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祝福。因为圣经上说，这个患难就是一个信仰的分水岭，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个患难来得神给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荣耀。一起来祷告。主，天父，真是谢谢你给我们圣经宝贵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变，是吧？这个天地都要废去的时候，你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主，我们真是谢谢你，你在几千年前说给我们的话语，今天仍然给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仍然在我们去读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无穷的力量。主，我们在这里面祷告，让我们的心敞开向你，让我们的话语亲自给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说话，开启我们。让我们一听你的话语，心中就生出无穷的力量，生出从你而来的平安。让我们真是因看你的话语的时候，就乘风破浪，在这个动荡的不安的年代，让我们心里面有平静和安稳，在我们心里面生出来，让我们心里面也生出感谢。主，你在几千年前就。这样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每天所经历的难处和患难，主，让我们的心里面也生出力量，生出爱心，让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满溢出来，让我们就是用从你而来的安慰去安慰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们，安慰那些在。失去盼望的那些世界上的人，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来享受在你里面的平静与安稳，这个是这个地上没有东西能够给我们带给我们的，只有在你里面。主啊，我们真是实在感谢你，你是安定在天的神，让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眼目是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预备好。